阿摩斯在伯特利传道十年以后，又来了另外一个先知，这是上帝差到北方十支派的最后一个先知，这是上帝最后的话语，最后的警告和最后的恳劝。我说过，这个先知的预言和阿摩斯的预言大不相同，他的话充满了感情，比较不是责备，是要吸引他们来，而不是要警告他们，是温柔不是严厉，怜悯多过公义。这是北方十支派消失以前上帝最后一次恳劝他们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。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个预言，希伯来文是 CHESED Hesed， 这个字第一个音节的发音是是喉音，在英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字。要知道我们的圣经只是翻译本，并不是原文，所以会有一些限制。在英文里面没有旧约圣经的 Hesed 这个字，也没有新约圣经的 Agape 这个字，没有英文字能够彻底的表达这两个特别而且又美丽的字。我来解释一下 Hesed 的含义，主要是跟约有关。这个字不适用于每个人，只适用于跟你有盟约的人，而最常见的盟约关系就是婚姻。双方同意订立这个盟约，并且愿意委身去遵守，所以这个字有承诺的含义。除了有爱的含义，另外也有忠贞不变的含义。满有信实的爱才是真爱。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有另外一个同义字，就是慈爱，甚至是信实。英文圣经有60处把这个字翻译成信实，有9到10处翻译成慈爱，指的是坚定不移的爱，海枯石烂的委身。这是一种彻底的承诺，无论如何都会爱对方。有一个英文字以前的人常常用，但是现在很少用，就是 troth， T-R-O-T-H， 现代人还用的是 betrothed 的这个字。 troth 这个字有承诺的含义，有忠心的含义，现代人不用这个字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今天已经没有这种忠心，今天的爱里面没有忠心了，爱只是暂时的，激情过后就不爱了，那不是全然的委身，不是盟约的爱。这个字的反义字是不忠。公证结婚的婚礼我不知道，但是在教会婚礼里面，婚姻誓词通常会提到对彼此全然委身，厮守一生，互相扶持至死不渝，不管情况的好坏，不管是不是贫穷，都不离不弃，环境不能够改变彼此的委身。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盟约的爱，所以这是一种全然委身的爱，无论如何不会变心。英国北方有个人结婚后不久，太太就离家出走了，在外面过着放荡的生活，后来感染了性病。这个丈夫的朋友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？他根本不在乎你，你们的婚姻走不下去。这个丈夫回答说，你不要这样讲我的太太，我爱她，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会爱她。这个太太因为感染性病，后来到了病危的地步，她的丈夫还按手为她祷告照顾她，那就是全然委身的爱，是上帝的爱，也是何西阿要传达给百姓的爱。可惜的是，他们根本不在乎上帝的爱。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，守约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他们的责任是顺服，顺服就是守约，上帝的责任是看顾保守和供应他们，但百姓的责任是顺服上帝，上帝希望百姓可以甘心乐意地顺服他，全心渴望活出上帝的旨意，可惜他们没有做到。今天有一群犹太人喜悦上帝的律法， 他们是我所知道最快乐的犹太人，他们就是 Hasidim， 拼成 C-H-A-S-A-D-I-M。 这个字是从 Hasid 衍生出来的，这是一群全然委身的人，他们喜爱上帝的律法，他们乐意顺服，不是勉强履行义务，而是乐意去做。最长的诗篇，诗篇119篇，就是在讲喜爱上帝律法的人。诗人说，有上帝的律法真好，有这种态度真好，不是吗？何西阿的信息很简单，上帝在问，我们的婚姻怎么了？我们的婚姻怎么了？我仍然彻底遵守这个约，但是你们却没有人遵守这个约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很简单的信息，无条件付出的爱却得不到任何回应，这大概是世上最痛苦的经验，爱一个人却得不到爱的回报，想要去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但他们却不在乎。在座也许有一些人经历过爱得不到回报的痛苦，各位，何西阿为什么这么能够体会上帝的感受呢？因为上帝透过经验来教导他，他是撞得鼻青脸肿才学到的。上帝常常用婚姻来预备先知，让先知能够体会上帝的感受。比如上帝对耶利米说，你不可以结婚，你必须维持单身，因为你必须告诉以色列，上帝如今单身，没有妻子了。所以耶利米必须实际去体会没有妻子的那种孤单感受，这样才能够了解上帝没有以色列的孤单心情。这成了耶利米的信息。或者你看以西结，上帝也告诉他，你的妻子就快死了，但是你不可以哀哭。以西结用亲身的经验告诉以色列，上帝的妻子死了。但是何西阿在婚姻中却得到了上帝很特别的指示。我们在看雅各的时候曾经讲过，我再讲一遍，一到三章很像何西阿的自传。有几本何西阿注释书，书名取得很有意思，我书架上有两本，一本的名字叫做《先知和妓女》，另外一本叫做《爱那不可爱的人》，这是一首圣诗中的歌词。这两个书名对何西阿的遭遇描述得很贴切。有一些学者在辩论何西阿书是事实还是虚构，事件的发生顺序是否正确，第三章的事会不会是在第一章之前发生的，何西阿是事先就知道会这样，还是事后才知道的？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些事，结果就卡在了种种的猜测里。我们应该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，而最简单的解释方式就是，何西阿他娶了一个妓女，生了三个孩子，其中至少有一个孩子不是他的亲骨肉，是太太跟别人生的。太太后来回到街上重操旧业，他还得去找他，带他回家，经过一段的管教期间，不以夫妻之道相待，然后重新交往，重新开始去爱他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他的三个子女的名字取得很有意思，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孩子。老大名叫耶斯列，这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栽种。老大身上看到的问题是悖逆，就是很不听话，非常叛逆，必须要受管教。老二是女儿，老大是儿子。老二是个女儿，她的名字叫做罗路哈玛，意思是不蒙怜悯。这个罗路哈玛，她的身世很可怜，因为她得不到母爱，这是老二身上发生的问题。老三的名字叫做罗阿米，意思是非我子民。这个孩子不是何西阿的亲骨肉，他的太太有了别的男人，这个孩子被断绝了父子关系。刚刚我给的三个词，受管教、不蒙怜悯、断绝关系， 都是在描述上帝怎么样管教他的以色列子民。帮孩子取名字很重要。我还没有遇过有基督徒父母为子女取这三个名字。可是上帝也叫以赛亚给孩子取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。我们都喜欢取圣经上的名字，但可不是这些名字。何西阿书第一章在讲这三个孩子，第二章在讲他的妻子，讲到他的三件事。这个做妈妈的甚至于被自己的孩子责备。这些孩子说，妈妈你不该这么做。连孩子都看得出来他的行为很不当。他的行为受到惩罚，遭到了报应，但是后来得到更新。责备、报应、更新是对他的三个描述。第三章在讲这个丈夫。在这里讲到了何西阿的三件事。第一，他忠于妻子。即使妻子对他不忠，他仍然忠于妻子。在妻子抛家弃子以后，他还是去找他回来。第二，他对待妻子很有原则。他刚带他回家的时候，暂时没有以夫妻之道相待。他把妻子带回家了，但是有一段时间夫妻两个人没有同床，这是代表管教时期上帝会让犹太人被掳，之后才会重建他们。再来，第三，妻子敬畏他。妻子回家了以后，对他有一种健康的敬畏之心。妻子敬畏他，那种敬畏并不是恐惧或恐慌，而是一种健康的敬畏，让他能够重新的尊敬丈夫，忠于丈夫。一到三章都是在叙述故事，第四章到最后一章的信息都是从这个故事来的。因为上帝这个时候可以对何西阿说，现在你知道要讲什么了，我对以色列的感受就是这样，你可以去告诉他们。所以我们可以再度给何西阿的信息做个总结。何西阿书是由几篇讲道组成的，是由好几段预言组成，所以不容易分析。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定出几个不同的标题，知道结构以后就会比较容易了解何西阿这卷书。他的每句话都跟这两个标题有关，就是人的不忠跟神的信实，人的爱跟神那盟约的爱是完全相反的。这是整卷何西阿书的主题。上帝对以色列的不满原因就在这里，他对他们的怜悯原因也在这里。这是何西阿的两个用词，上帝对以色列人不满，但是他也怜悯他们。这是上帝面对的难题，你要怎么对待不爱你以及对你不忠的人呢？这是个大难题。我们再度看到上帝的公义和怜悯，但是重点会放在这里。不过我们先来看这个，这不是代表何西阿他预言的多寡，只是这边的预言讲得比较细。首先他把重点放在以色列的七个罪性，这是以色列的七大罪状，他一一列举以色列的七大罪状。由此可见，上帝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。第一是不忠，先是对配偶不忠，然后对上帝不忠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他们随从别的神，这种背叛就跟何西阿的妻子红杏出墙一样。第二，他们犯了独立的罪，上帝拣选的政府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却自行挑选君王，在北方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，这是罪，因为不肯让上帝掌管，我们要立自己的王。他们抗拒上帝在南方拣选的王，所以独立是一项大罪。第三个罪是阴谋，很多谎言和欺骗，百姓跟外邦人协议， 跟那些不信任上帝的人勾结，离开了上帝的心意，罗织出了许多恶毒的阴谋。他们在背后重伤别人，甚至于还会设计暗算别人，有很多阴谋。第四，拜偶像。何西阿的预言谈到了撒玛利亚的金牛犊，百姓膜拜金牛犊，为了祈求多产，现代人还是这样。第五，无知。他们应该很了解上帝才对，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根本就不想读圣经，他们不想去认识上帝。我觉得我们国家有这个现象。基督教在英国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，但是大家根本不想认识上帝。很多人只要一看到基督教的电视节目，就会立刻转台。电视台努力要做出吸引人的基督教节目，不过做节目要注意，就是真理不能够妥协。英国每个星期天上午有一个很好的电视节目，叫做《好书导读》，希望你们都看过。他们用大众化的方式来呈现圣经，可惜节目制作人自己违背了实诫。他和一个女人未婚同居，是他把圣经介绍给英国人看，很讽刺吧？今天的世界实在是疯狂，竟然会选一个犯奸淫的人，选一个男女关系出问题的人来跟大家介绍圣经。这种情形就让人想到了以色列的景况，拜偶像、无知、淫乱、醉酒、杂交、暴力，种种不道德的事。何西阿特别指出这三件事，这些罪行让以色列晚上的治安变得越来越差。最后一个罪行是忘恩负义。我拯救你们，你们却忘恩负义，连一句感谢都没有。何西阿用一连串的图像说明，好让他们印象深刻。他说，你们就像揉好的面，面团和橄榄油混合后就要送进烤炉去烤，但是如果放在一旁不理它，就会发臭令人作呕。他说你们就像这样，他说你们就像烧热的烤炉，你们的热情就像烧热的烤炉，你们像烤面包的时候没有翻面，一面熟一面生。以前的人烤面包是放在铁盘上，下方有火。他说你们像鸽子被网子困住，不断地拍着翅膀，真的是很生动的形容。接下来他说有四种人必须为这个情况负责。第一是祭司，他们应该很了解上帝，但是他们却没有。他们应该教导百姓认识上帝，但他们却没有。第二是先知，以色列北方有很多先知，但他们都是假先知，都叫百姓不要担心，说上帝不会做这些可怕的事，这种话是百姓想听的。假先知总是说平安平安，其实根本没有平安。假先知会说别担心，这种事不会发生，那是虚假的预言。有很多先知假传上帝的话，他们只说百姓想听的话。我也曾经在这方面挣扎过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但是这种事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，传道人很容易讲大家想听的，希望大家说他讲得真好，讲得真中听。但是上帝需要有人去讲大家不想听的话。各位，讲这种话是要付代价的。当时有很多先知在讲百姓想听的话。第三种人是君王，他们所立的王也有责任。第四种，他特别挑出来谴责的，就是不孝商人。一些不孝商人靠着土地买卖获利，他们专门赚穷人的钱，剥削别人。这也是今天有的现象。我不知道基督徒应不应该从事货币兑换行业，在市场上兑换大量的货币，每一次都是穷人损失金钱，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蒙受损失。事实上，赚钱应该是公平的交换货物或者是服务，让双方都能获利。 可惜有很多获利完全是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上，别人根本就得不到利益，但是你却可以一直赚钱。这是我想指出的一点，以色列当时有这种现象，何西阿特别指出这些人在败坏社会。他说，苦难将临到你们，尤其是三种苦难。第一是不孕，有的妇女会流产，有的妇女会不孕，不能生孩子。上帝是可以降下这种灾祸的。第二是流人血的事件，性命会被夺走，会遭到攻击，最后的下场跟阿摩斯讲的一样，会被赶出这块土地。这是何西阿预言严厉的一面，但不是他主要的重点。他主要的重点是上帝仍然信实。新约圣经有一句话讲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是在提摩太书里面。这句话是说，我们若不认他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不认我们。但我们若是不忠，他仍然是信实的。这可能是从何西阿书来的。不过何西阿书还是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上帝怜悯他们。阿摩斯书是到最后才提到上帝的怜悯，但何西阿书的重点是上帝的怜悯。这些经文谈到了上帝的信实，都让我深深感动。我要用 GOD 这三个字母来解释，但是不是照 GOD 的顺序，我是要照何西阿的顺序来讲。上帝太爱你们了，不可能丢下你们不管，他不可能放弃你们，他的爱永不改变。我来读几节经文。首先是谈到上帝惩罚他们，上帝惩罚这些作恶的子民，上帝受不了他们一再悔改又一再犯罪。他说，我必撕裂以法莲和犹大，如同狮子撕裂猎物，我必带走他们，没有人能搭救，我要丢弃他们回到我的地方，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，寻求我的面。因为他们一遇到苦难就会说，来吧，我们回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要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我是用讽刺的语气读的，因为这里是在讽刺。这些话是上帝说的，你看他多么痛心。哦，以法莲啊，犹大啊，我要怎么对待你们呢？因为你们的爱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速散的甘露。我差我的先知来警告你们大祸即将临头，我用我口中的话杀戮你们，用死亡来威胁你们。我不要你们献的祭物，我要你们的爱。我不要你们的祭物，我要你们认识我。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心情吗？这种爱不会放任不管，所以必须惩罚管教。再听听接下来这段，以色列年幼时我就爱他，并且从埃及带他出来，可是我越发呼唤他，他越发走开，给巴黎献祭，向偶像烧香。他从小是我教导的，我教他怎么走路，我用双臂抱他，他却不知道，甚至不在乎，是我把他们养大的。我的以法莲哪，我怎能舍弃你？我怎能放任你不管？我的心在里面哭泣，我多么想要帮助你。我必不照我的愤怒来惩罚你，因为我是神，不是人。我是住在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不是来毁灭你们的。有没有感受到？你读这段经文时不可能没有感觉。下面是他最后一次恳劝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回到耶和华你的上帝那里，因为你是被自己的罪孽压伤的，预备好你要说的话，归向耶和华，对他说，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。这才是上帝想听的祷告。 不是说他一定会救我们脱离苦海，而是说主啊，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。很多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向上帝呼求，却不懂得求上帝把导致困难的原因挪走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因为唯有在你那里，孤儿才得着怜悯。我必医治他们的背道和不忠，我的爱没有止境。以法莲哪，你要远离偶像。我是永活的全能神，我会看顾你，保守你。我像一棵常青树，全年为你结果子。我的怜悯永不止息。最后，上帝说，谁是智慧人，让他明白这些事吧。谁是有见识的人，让他领会这一切吧。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义人要行在其中。义人要行在其中，恶人却必在其上绊倒。这是圣经上一个非常强烈的恳劝，恳劝那些不想认识上帝大爱的人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应用这卷书。今天的人要怎么应用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呢？我们今天的情况和先知当年讲的情况有一点大不相同，我们需要仔细的想一想。当时的以色列、教会和政权是一体的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权政治。只要是以色列人，就属于教会，反之亦然，政教合一，上帝的子民就等于是以色列民。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了。在新约时代，教会和政权是分开的。从耶稣的一句话可以看出来，他说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算是活在两个国度中。按照我的护照，我是英国公民，但我也是上帝国度中的公民，两个国度不一样。所以把旧约预言应用在今天的非基督教国家的时候，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有一个情况很复杂，我来说明一下。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起，欧洲一直就希望政教合一，让基督教成为国教。这些人的理想是希望人的国度就等于是神的国度，所以生于英国就等于是生于教会。我们英国有深厚的基督教背景，只可惜这个情形恐怕不会持续太久。目前最长的英文字就是反对政教分离学说。未来一二十年内，英国可能会政教分离，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，到时候我们就会回到新约时代的处境。阿摩斯和何西阿的预言是用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能够直接套用在现在的政府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认为这里的模式是上帝透过先知向外邦人说的话，可以看作是给政权的预言。了解吗？没有人性，践踏人权，利用法律让富者更富，贫者更贫，里面有很多情况正是目前社会的样貌。但是我们不能期待政府立法强迫人人成为基督徒。上帝对于他的子民比对外邦人有更高的标准，这个界限不容易分清楚。星期天做生意是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人道的理由来提倡星期天不做生意，但是不能够用安息日的理由。这样了解吗？ 我知道有一些人在读到阿摩斯的警告以后，就想套用在我们的首相身上。我要说，这必须很小心，因为他不是基督徒。其实，现在的基督徒领袖很少很少。我们不应该期待他们设立基督徒的标准。不过，确实有一些道德标准原本就存在人的良心当中。这些标准当然是应该提倡的。所以，何西阿书里面的这些预言主要是要套用在教会。我们的预言应该是给教会的。基督徒很容易会指责非基督徒，认为他们都很坏。毕竟他们不认识上帝啊。但是我相信，现在教会的内部比教会外面更需要预言。如果教会能够尽到本分，就可以开始洁净国家。可惜今天的教会里面乱七八糟，却想要去纠正外面的人。我们要小心，读先知书的时候确实会看到社会的写照，但是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的。我们必须先把里面整顿好，才能对外面的人说些什么。可是荒唐的是，一个不遵守圣经的人竟然可以叫大家要读圣经。难怪这个世界上的人会觉得基督徒很虚伪，他们看得很清楚，像上个礼拜报纸所刊出的那则新闻，世人都会觉得荒谬之至。世人最看不起的就是言行不一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，要先套用在基督徒身上，先把自己的家管好，然后才有立场去对社会说，上帝谴责你没有人性，谴责你对按他形象所造的人类麻木不仁。上面是我觉得应该补充的话。我觉得格里汉肯迪有一首诗歌写得最好，最有预言性，感谢主赐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圣诗作者。写敬拜诗歌的人很多，但他写的圣诗有深刻的含义。我觉得他写得最好，最有预言性的一首圣诗是愿主国降临。你们晓得这首诗歌吗？这是给上帝子民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总是让我想到阿摩斯，他说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我们很容易拿这些话来指责非基督徒，但公平和公义应该在教会内如江河涌流才是，必须先从教会内开始。我们要很警醒，我们需要先知。感谢主有阿摩斯和何西阿去异乡传道，虽然不被接纳，他们仍然放胆用爱心传讲真理。阿们。